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何等的感恩，我们可以一起来跟全世界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同步的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更深的来 QT，更深的来研读，愿上帝能够不断的透过创世纪给我们更新、更宝贝的亮光，让我们掌握住神自己的话语，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祝福。感谢神，我们一下就预备心，我们来创世纪的 QT。
创世纪七章13到24节。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
感谢神，今天我们的 QT 的进度进入到创世纪第七章13到24节。在这段里面提到挪亚进了方舟，然后水势渐渐的浩大了起来。圣经里面这里说，洪水在地上泛滥了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18节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18节这里讲到说，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也就是挪亚在方舟里面，它不像一艘船。我想没有一艘船像方舟一样，所有的船一定都有方向舵，都有驾驶盘，都有驾驶室，要有船长要带领着这个船要往哪里去走，要避开暗礁，避开什么什么。所以所有的船都有一个主人，都掌握在人的手中。好，所有的船上的命运都掌握在这个船长的手中。如果这个船长一不慎，像铁达尼号，哇，就造成了全船的人就要一起负起同样的命运结局了。可是唯独方舟，这个方舟的构造里面是没有驾驶盘，没有驾驶室，没有舵，没有舵啊，没有舵，没有方向，这些没有船长，乃是，所以这个方舟呢，在这个水上的时候就任凭它飘来飘去。这里面也让我们思想到，我们今天我们进入到十字架，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方舟的里面，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我们人生的方向盘不再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进入到方舟里面， 乃是我们就是信靠耶稣是我们人生的主，跟人生我们凡事上的救主跟主。所以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要完全的交在上帝的手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仿佛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有时候也会有飘来飘去，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是有飘来飘去，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见我们信靠那一位掌管我们人生的那一位真正的船长，那一位舵主，他必定会带领我们的人生。我们也要学习像挪亚一样，在方舟里面我们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他。如果在那个时候这个挪亚看到方舟有可能一下碰到这个，一下碰到一下，有可能水势大，或可能会有点翻来翻去的时候，挪亚在里面开始不安，开始在里面紧张，在里面焦虑，说怎么把我放在一个好像我们说铁棺材木棺材里面，完全让我不知所云不知所措，然后在里面穷紧张穷担心，那是何等的可怜。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既然进了方舟，就完全的信靠神。同样的，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神圣的舵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虽然不管我们会遭遇到高山低谷，我们有逆境有顺境，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呢，我们其实我们让我们想象，我们就在方舟里面，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听天由命，我们就学习完全的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如同他带领挪亚一样。我想这是一个完全放下自我，无能为力，对自己无能，我要全然的只好信靠在上帝的手中。感谢上帝，让我们也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功课。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方舟的里面，让我们就让凭着信心，让这方舟飘东飘西飘上飘下，我们就完全的愿意顺服安息信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好像耶稣基督门徒在船上的时候，这个船起了暴风，甚至满了水，要淹没要淹死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安然安稳睡觉了。让我们也一同学习安稳在耶稣基督的怀里。阿们。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继续创世纪第七章13-24节。我们看到第二处的QT 默想的经文。那我们看到，当这个洪水继续的不断的泛滥淹掉了天下的高山，这里20节说水势比山高过了15肘，所以所有的山都淹没了。我们当然不知道当时的山，这个造山运动的时候，这个前后是不是这些山都比较不是那么高的山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山就淹过了15肘，一轴如果是45公分的话呢，大概就淹过了快要7公尺那么高。所以我想，不管那时候山如果没有说很高的树木，甚至很高的树木也可能承受不起那么多人爬上去。但无论如何，最终也就是说，把所有的应该所有的一切的受造物都完全的淹在这个水里面的。所以21节这里说，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毁灭，或许我们会说，哇，上帝怎么那么残忍，上帝怎么那么狠心，他为什么不管好人不管坏人，不管是牲畜无辜的有辜的，完全的一个毁灭呢？难道在这个毁灭的里面，当我们看到一个那样的一个情况，对人来讲是一个何等悲惨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思想，神，你凭什么这么做？上帝，你凭什么这么做？上帝，你真的有这个主权这么做吗？ 我就像我们有一思想，那到时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在这个同一个时间都被毁灭掉了呢？那是不是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都有可能？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次的一个毁灭，上帝你凭什么？上帝有权利这么做吗？神有主权这么做吗？我们说他有权利这么做吗？就是他有这个 right 他有这个 right to do it。 那这个 right 是一个权利，这个权利这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做这件事情是对的， right 地方是对的，是合法的，是合情的，是合理的，是对的，是公正的啊，公义也是这个字。所以对上帝来讲，他有没有权利这样子的做呢？神的主权在哪里呢？我们常常会讲到人的权益啊，人的主权，人的权益，人相对的标准里面，我们去质疑神，我们去对抗神，我们认为神是不公不义的神。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事实，已经发生在历史当中，甚至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做，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你是用你自己的主权，用人的义去对抗神的义呢？还是你要用你自己的义服在上帝的义里面？我们服在上帝的义里面，我们以神为义，以神为公义，然后认定神有主权这么做。我们知道在前面提到了神在这个审判里面有神眼中的善恶是非的标准，而这个善恶是非标准里面，上帝看到世人所行的在他眼中都是恶的，因此神去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毁灭，大规模的审判，在神的眼中他看为恶，而不是在你我的眼中看为善。很多时候我们看为善的事情，却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恶的。人以为美善的事情，在神眼中是恶的事情。可能神不仅是看外貌，神也是鉴察我们的内心。所以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学习，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放下我们的义，不再对抗神的义，我们宣告，我们顺服说，神你有这个主权， You got the right to do it， You are right to do it。 感谢上帝，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当我们从历史里面再次仿佛我们回到了当时的光景的里面，在这个洪水大规模毁灭的里面，就让我们愿意回转顺服在你的面前，我们顺服在你的主权，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义，用自己相对的义的标准来对抗，来质疑你的标准。求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把我们人生的主权要完全放在你的面前，如同我们进入到方舟一样，像挪亚在方舟一样，我们不再掌握我们自己人生的方向盘，我们不再以自己的义为义，我们乃是要寻求你所看为义的，以你的是为是，以你的非为非。谢谢你，愿你施恩怜悯，主啊，怜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放下自己的义，我们接受顺服你的义，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